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5月15号了，星期一，每次报日期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同样的感觉？5月份的半个月又过去了，对不对？今天的美国的市场啊，本来开盘的时候呢其实是下滑的，但是呢今天又出现了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纽约的联储的公布的一个制造业指数呢今天是创了3年的新低，所以呢经济数据不好，大家对未来又有所期望啊等等。那我们看到美股呢后来是稍稍有点反弹的，特别是道琼斯哈，它最终是终止了连五黑，已经是连续5天这样的下跌的趋势。同时呢今天我们看到多位联储官员呢密集的在说话哈，这也是比较罕见的。其实在本周之内啊要大概有十几个联储官员的等等其他重量级的官员都要去讲话的。所以呢这个也是今天的市场的消息。还有呢市场主要在关注着美国国债的上限谈判的问题。明天将是两党的第二次见面了。那这也是市场所关注的。目前呢这仍然是对市场带来一个动荡的原因之一。今天呢我们看到所有美国四大股指呢全是小幅上涨的。我们看到是道琼斯上涨了47.98点，涨幅是 0.14 哈，就是小涨，收报33,348.60点。它这个已经是连续终止了连续5个交易日的跌势，一直它是在盘中哈，在平盘的时候把早上的这个跌幅呢有所收窄，最后是稍有这个斩获吧。那标普和纳指呢则是表现的还是不错的，费半呢则强势的收高了 2.7%， 标普今天是上了 12.2%， 涨幅是 0.3%， 报4136.28点。纳斯达克涨 80.47%， 涨幅 0.66%， 收报12365.21点。费半呢今天是涨79.8点，涨幅 2.68%， 收报3052.64啊，这是又回到了3000点的上方。今天科技五大天王是互有涨跌，苹果今天是跌了 0.29， 苹果马上要有它这个开发者大会了。 Meta Platform 呢今天是涨了 2.16， Alphabet 呢跌了 0.85%， 亚马逊涨了 0.85%， 微软涨 0.16%。道琼斯股份呢是涨多跌少哈，像 Intel 它今天是涨近 3%， 美国运通呢涨 1.4%， 波音呢是涨了 1.03%， 迪士尼涨 0.95%， Walmart 跌了 0.78%。 今天的 F13 啊是在报告，所以今天有几个比较看一看，像巴菲特呀、索罗斯啊，他们是如何布局的。联合健康呢也是跌了 0.89， Verizon 今天跌了 2.18， 费半呢基本上只有一档是收黑的，美光呢涨了 6.11， 科林涨 4.78， 应用材料涨 4.32， 高通涨 2.57， AMD 涨 2.25， NVIDIA 涨 2.16%， 哈，今天整个费半是相当的亮丽。台股呢台积电涨 2.67， 今天的半导体和芯片股全都是大涨的。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区域银行股哈，从三月份以来他们一直是处于剧烈波动状态，在经历了上一轮的暴跌之后呢，今天区域性银行呢是普遍反弹的。我们看到是今天有 F13 呢没有有大空头支撑的华尔街大咖们啊，他们的这个基金已经是收了买了很多区域性股票呢，今天呢这也是带来了一轮新的利好的消息。西部联盟呢今天涨了 11.98%， Zions 呢上涨了 8.47%。 今天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个股的公司，一会儿呢再给大家进行报道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美国关注的债务上限的谈判情况。现在共和党呢已经要求削减开支来换取更高的美国举债的上限，但过去呢这几个月以来白宫呢坚持不对此进行谈判，在上周二呢进行了第一次，然后呢把周五呢推到了 明天，双方在会晤前期呢，仍然是发出了这种混合的信号。在周末的时候呢，拜登仍然说啊，他乐观的看待可以和共和党达成债务上限，来避免呢债务违约。但是真的那么乐观吗？麦卡锡呢在今天就表示，他说对债务谈判呢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我们知道呢，就是今天包括华尔街的知名的空头哈、啊，就是 Wilson 大空头，他呢就说哈，围绕着提高美国政府31.4万亿的这种债务上限的辩论呢，会引发市场的一些剧烈的波动。摩根大通的策略师在给客户的报告当中警告说，经济衰退的风险抑制了今年美股上涨的前景，而美国债务上限的僵局又是导致股市走低的另一个不利的因素，这是债务的问题。其实美国的这个债务啊，现在共和党已经做了，人家已经拿出了第一个方案，现在是民主党啊，你要采取相应的一个动作，你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不去做，那你是没有诚意的。所以到今天为止，现在是民主党这边呢一直是在施压，似乎呢在拖哈、共和党的这样的一个看看谁惧怕最后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包袱。所以呢大家也都知道哈，基本上大家都觉得哎不会违约，但是呢这样的一种状态也是令人压力比较大。这是一个部分。还有呢，这里边其实在周五的时候有一个华尔街这边他们一个报道，就是标准普尔500强公司当中呢，有大约有2/3的公司的高管在年底时的薪酬的待遇呢比他获得的全都是少的。至少呢在纸面上所体现的就是因为经济不好啊，股票大跌呀，所以他们是把自己的奖金啊等等的，有的连自己的工资都削减的哈，我就不再重复了。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的上限呢，在这个周末耶伦呢再一次强调哈，6月1号就是大限已到，不断的再去督促呢两党进行坐下来谈话。那么我们以前给大家分析过，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的债务，今年的预算为什么超高了那么多，基本上都是拜登的大撒币的政策。其中还有一个呢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利息的上涨，他还债的幅度非常的大，那也吃掉了他手里的现金。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CEO他裁了太多的这些人，股票跌得很呢，那这些人没有工作了，他收不上税，所以今年4月份本来是收税季，应该是最好的，结果呢，现在完蛋了，钱也没有那么多了，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在他一种连锁的这种反应哈，你用这个政策大撒币的政策，你似乎照顾了某些人，但是你最终伤害了经济，伤害了经济，股票大跌，那我们现在看到大家没有工资也不能够上缴税了，所以你看州政府哈、特别像纽约州啊、纽约市啊，他们都依赖于对这些大的这种工资啊、公司的这些人呐、他们对依靠这方面的税收啊，那你们也都会受伤害的。回过头来，它是一个一环扣一环的啊，是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经济体。所以呢，拜登他们这样的去做呢，其实也是值得去反思的啦。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也给大家讲一下。今天《华尔街日报》上有一个报道吧，就是旧金山，他们就说嘛，这个分析就在讲说，你这拜登政府做法跟旧金山呢就非常的像。旧金山政府到现在为止，把个好好的旧金山已经是 Nordstrom Rack 都已经开始关掉，Whole Foods 已经关掉， Walmart 已经关掉，整个的人口也在往外迁移，就旧金山就已经搞成这个烂样子了。那你现在呢，这种领导人都有的一比啊，都是民主党的这种左派，哎，都有的一比，那这种国家是不是也会变成旧金山这个模样呢？旧金山的人口流出比当年的底特律人口流出都是还要高，当年的底特律是185万人，直接呢就降到了现在的65万人，大逃亡啊，这种工会对黑人等等哈、我没有种族歧视的意思，就只是说他这种极左的这种政策，那么就造成了整个地方经济的迅速的垮塌，现在旧金山是不是会步这个后尘呢？好，这是说到呢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联邦预算的问题哈，那联邦预算的是否会类似于加州的这种预算？很有意思的是，咱们加州的纽森现在对黑人要赔偿的这个事情，他也说 no 了，因为他们从刚开始的多少万，30万、50万，然后80万，现在要赔那些 非裔的后裔呢120万美金哈、啊，那纽森也不干了，这是他发起的，然后他都不干了，这很有意思啊，就是经济方面你能看出很多一些有意思的问题。这是今天美国所关注的这种国债的情况哈。明天周二呢将会谈，结果到底怎么样？现在15号，正剩下的2周，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关注点。今天呢也还有一个经济数据，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经济数据呢，对经济来讲是一个坏的消息，但是对股市来讲，大家又燃起了重新哈联储不会再继续加息的这种希望。纽约联储呢公布了5月份的商业指数，还有这个制造业的活动指数，都是暴跌，今天早上公布的呢，因为订单和出货量萎缩，纽约制造业的活动指数是5月份创下超过3年最大的跌幅，就是从2020年4月以来。2020年4月跌，那是因为疫情开始已经封城了，什么都不能干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的。现在哎，已经到了仅次于或者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最大的一个跌幅。制造业啊，就刚才是商业活动指数呢是跌幅，制造业指数呢也下跌到31.8，下跌了42.6点。这个呢数字呢也是表明了这种制造业哈、啊、是也是在剧烈的萎缩。订单的分项指标也创下了从2020年4月以来最大的跌幅，触及了从年初以来最低的水平哈、啊，这现在是5月份了，快小半年了。出货的指标暴跌了40点，支付的价格呢还是在上升，但库存的指数呢也降到了2020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的这个数据就是对经济来讲，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还在涨啊，就通胀还在涨，但是呢，整个经济活动已经开始 slow down 了。我们也看到呢，当这个调查报告大幅的下降之后，债券市场马上就开始有反应。2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从周五晚上的4.0%，马上跌了，跌到3.987%。10年国债收益率呢，稍微又走高哈，从3.461%上升到3.49%。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这个经济的萎缩啊，包括分析师呢还预期本月会有一个令人鼓舞的读数，根本没有，不但没有满足预期，相反的是大跌的。所以随着短期债券收益率相对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呢，这预示着逐渐的收益率的曲线会正常化啊，一直呢他们都是倒挂的。倒置的曲线呢通常是正面的，因为当经济衰退临近的时候呢，长期收益率呢会高于短期的收益率。那么在现在呢调查显示，在未来6个月的情况之下呢都不太会有改善的哈。那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整个市场都在关注着这个经济实际面的这个情况，联储也在看这些数字，他们的连续10个月的加息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经济是不是有所降温。今天还有一些其他方面，一个呢是 WTI 原油啊，今天是大涨了 1.53， 每桶报71.1块。布伦特的七月原油呢收涨了 1.43%， 每桶报75.3块。这个是跟土耳其的一个消息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呢有一个通道的关闭呢要延长哈、啊、那它呢就导致了油价不会马上减产吧，所以呢今天受到了一个算是刺激的利好的市场的消息。今天的黄金6月交割的期货价格呢上涨了2.9块，涨幅是 0.1%， 现在每盎司是2022.7块。一些市场分析人士呢是认为，之前我们也讲过，他们还是认为呢黄金可能准备再次攀升到创纪录的高位。投资者呢应该为债务上限谈判可能遇到几个重大的障碍呢去做好准备哈，就如果这个不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市场必然是受到压力，那避险的情绪上来，不管是黄金还是加密货币呢可能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走高。今天联储官员呢也在讲话哈，多位联储官员，一个是明尼阿波利斯的联储行长卡什卡里哈，他呢在今天明尼苏达州圣保罗举行的会议上呢是说，联储会在推动通胀回落方面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说劳动力市场仍然很热，我们没有看到明显的降温，这就告诉我在通胀回落之前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芝加哥联储行长Goosby 他呢告诉 CNBC 呢，他说对于是否反对本月早些时候的加息呢，他自己是非常的纠结，因为担心呢官员们会不会过度的紧缩， 不过呢，最终他还是决定投赞成票。他说呢，我们去年加息500个基点的影响仍然很大，而且呢，信贷条件收紧，我认为我们应该格外的小心。他呢，并没有表示呢会支持六月暂停加息，认为呢，评估接下来几周公布的数据呢非常的重要。亚特兰大的联储行长 Bostic 他呢也是在接受 CNBC 的采访呢，是说他预测是到2024年晚些时候才会真正的考虑降息。看看大多数通胀指标，他们仍然是我们目前目标的两倍，所以呢还有很长时间要走。这位联储官员呢曾经明确的表示他倾向于按兵不动，但是呢他也暗示鉴于呢价格压力持续存在哈，就是通胀这种还是持续存在，下一步利率行动很可能就是加息而不是降息。现在所看到的通胀率一直居高不下，消费者支出方面表现了真正的韧性，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紧张，所有这些都表明啊物价仍有上行的压力，这也是并非我的基线的基本的预期。在本月周五19号的时候呢 Powell 将出席货币政策的研讨会哈，那在这个会当中呢，我们外界市场又会关注他在会议上的发言，来寻找呢他今年的利率动向哈，到底会有哪些蛛丝马迹，这是在周五的时候。挺有意思的，我们现在看到呢市场一方面呢是担心会不会衰退，又怕他加息啊，又怕他去经济呢未来会产生这个经济的衰退最大的忧心。但是呢今天美欧盟的委员会他们做出一个预测，他们预测呢说美国的经济啊今年和明年可以避免衰退。他们的新的预测呢是显示美国的经济在2023年将增长 1.4%， 明年呢将增长 1%。 他之前的预测啊，他是美国的经济在今年将增长 0.7%， 明年呢增长 1.7%。但是他现在的今年呢比他预测呢都翻倍了啊，从 0.7 变成了 1.4， 明年呢本来是要 1.7， 但他把明年的呢降成了 1， 所以呢他现在认为2023年春季预测的这一部分呢是欧元区的经济今年将增长 1.1， 明年增长 1.6%。它呢都是这些数字都比上一次的预期呢有所改善，原因呢就是能源价格的前景更好，劳动力市场呢具有韧性。它是很有意思的预测哈，它当然是一个预测，但是真的吗？它真是认真的吗？我们不妨去观察哈，就是大家现在最担心的就会出现这种市场衰退，那么这到底是怎么样呢？现在这个预测有点像这个，像这个联储或者说他们总是说很乐观嘛，像乐观派似的，真的是这样吗？但是警告的这部分声音也是非常的高，所以我把这个呢给大家说一下。那欧盟委员会呢，他们也都是专家机哦，他们也同时在 overall 的去看整个的欧盟、欧洲哈、全球的这样一个市场，他们得出的是美国将摆脱衰退，您是怎么看的呢？我们休息一下呢，高杰回来呢会给大家带来两个和地缘政治比较有关系的，还有一个呢今天在我们华人圈子里头啊非常大的一个新闻，就是中共对你说他抓他认为的疑义人士，他今天呢宣布判了一个德州的红色侨领，他叫梁成运，74岁了，判无期徒刑，因为呢是间谍罪。所以这件事情呢今天其实在华人市场啊，在华人里面轰动非常大，它是美国裔的，美国籍的香港裔，一会儿呢我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请大家呢打电话上来，或者呢送您的问题到短信上。
工作养家需要维持好的体力，孩子学业繁重需要增强思维和记忆力，年迈的父母对抗疾病需要提升免疫力，为了家人的健康，我选择普瑞堂选宝黑参。
选宝黑参100%韩国制造，选用6年根高丽参，遵循中医传统手工制法，9次蒸煮，9次暴晒，大幅提升抗癌人参皂带含量，比红参多出8倍，有效成分人体吸收率高达80%，是红参的6倍，深入滋补人体，增强免疫功能，抗癌降血糖效果更显著。
普瑞堂选宝黑参，老少咸宜，四季皆宜，上等的滋补品献给最爱的人。上网订购普瑞堂.com， 使用优惠码 SOH2023 可免邮费。PURITANG.com， 普瑞堂.com。
错过上次斯考森教授在湾区精彩演讲的朋友，现在您有第二次机会了。应广大听众的要求，希望之声邀请保罗·斯考森教授在5月27号再开一次线上专题演讲《美国的奇迹》（Miracle of America）。在本次演讲中，斯考森教授将为我们厘清美国300年来深刻的教育和文化变迁，以及今天的美国如何走回传统，如何挽救价值观走偏的孩子，了解当今必备的美国价值与常识。斯考森教授《美国的奇迹》讲座时间5月27号周六上午10点，报名请发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ylvan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6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Sylvan 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5月17号。那我们看一下呢，今天有几个消息哈，一个是 G7 会议啊，它将在5月19号呢去开在日本广岛呢去开始，这件事情呢，今天是比较《华尔街日报》啊等等哈，它包括日本的一些媒体都在报道，《华尔街日报》呢是引用一些消息人士是说，在19号到21号举行的 G7 工业集团会议呢。在广岛除了21号将发表正常的联合声明之外呢，还将出台一个附件，将对呢中共啊对抗中共的威胁。G7 呢要出台这种罕见的附属文件，专注于呢制定经济安保的协议来抵制中共的经济胁迫。知情人说呢，这份拟将发布的声明估计呢不会具体点名任何国家，但是呢正在现在美国和其他的盟友日益担心中共当局越来越多的使用经济胁迫来表达对他国的不满。附件内容呢将谴责限制与政治对立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政策，主要呢将在半导体、重要的矿物和农产品上强化摆脱对中共的、对中华的啊、对中国的依赖和对俄依赖的这种机制。报道呢是说 G7 成员国呀在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呢都感受到了对方的经济胁迫之痛，比如2010年中共呢与日本在中国叫做钓鱼岛，日本呢叫做尖阁诸岛附近呢发生了撞船事件之后，中共呢就开始大幅度的限制稀土对日本的出口。近些年呢则禁运台湾产的菠萝呀、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啊，还停止了对加拿大菜籽油的采购啊，当时呢是因为孟晚舟的事件。最近呢中共当局则开始频繁的突击搜查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在他新的制定的反间谍法的情况之下加强对外国企业的审视，甚至呢逮捕哈外国企业甚至外国公民的这种员工。这个消息呢是日本媒体也在报了，他说如果推出这个呢，这属于历史上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个举动。在周六刚刚结束的 G7 财长会议当中呢，并没有说出来一直他们要做，也没有点名哈，就是没有去做这个动作。那么在峰会上这几个首脑见面之后呢，将会怎么样推出这样的一个不点名，但是大家都知道呢是针对的是谁哈，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其实呢包括中共方面，他这种打压呢其实已经让各个国家非常的反感。我们看到呢在今天纽约时报呢也有一篇报道，他是说最近呢国际专业咨询公司贝恩公司、美国的明治集团还有呢凯盛荣英哈，他们的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办公室呢都是先被查，然后呢引起了更多的外企的集体恐慌，所以许多跨国的企业正在寻找和中国脱钩的这些办法。像美国的一些家具啊，有一个某家具制造商为了撤离美国的员工，正在呢试图寻找中国的分销商。美国的一家教育公司呢也在计划关闭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啊，就是 还有呢，就越来越多的外企企业呢咨询法律的意见，减少中国的业务，为未来脱钩做准备。啊，这个消息呢，其实对中共来讲，这绝对是雪上加霜的。数据呢，提供商叫做Dealogic， 它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交易量正在大规模的减少，从2021年的56笔缩减到2022年的25笔，相应在亚洲其他，这是超过一半以上了哈。相应在亚洲其他地区，什么日本呢、韩国、新加坡等地呢，都略有增加。当中共的间谍法呢，将新的这个反间谍法将在7月1号开始实施，透明度呢则是越来越低。那北京正在放大在中国投资的最大的风险，这就更加大了外资想脱钩北京的这样决心。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这样一个动作。G7 的这个会议呢之后，在底特律，在本月底呢，他们要召开一个亚太和印太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经济体的这样的会议。这个会议当中，完全把中国排除在外，就是要怎么去布局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中国现在的经济呢，是非常的惨淡，包括现在的裁员，包括呢从已经到了银行，他们把银行当中的员工，还是在上海一家投资理财的银行，从1年2万到3万人民币直接降到了6000一个月的人民币，银行的员工都已经开始在抗议。那这说明了什么呢？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再加上更多的外企离开，又会造成大量的失业。所以呢，我们看到呢，现在对中共的来讲，这个日子是越来越难过。所以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是秦刚包括呢王毅啊，和美国的沙利文已经都在见面。明天开始呢，他的大使李辉将是首次呢去第一个就出访乌克兰，然后俄罗斯，还有一系列的欧洲国家。那他现在这么去做，能拉回欧洲吗？看起来是非常不乐观的。包括最近呢，乌克兰的总统也在不断的去对欧洲各个国家进行突击访问。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看到德国、英国、瑞士都在纷纷的表态，包括瑞士都已经表态不再阻止呢去某种武器的这种弹药。那么这些呢，都是在整个国际社会之间，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让更多的国家已经认清了一些中共的真实的本质了。包括马克龙前一段时间为中共哈站台说话，今天呢他说普京啊，在地缘政治上他已经输了，因为呢他现在已经没有出海口了，他促使了芬兰等国家加入北约，他现在的这种就是地缘政治已经彻底输了。那这些呢都是非常罕见的，一直比较斡旋于普京哈，几次跑到那儿去说话，又跑到中国那说话的马克龙都说出这样的话来。所以呢，有多家分析人士认为，乌俄战争可能也到了胜败已分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看到更多的国家，当形势越来越明显的话，他也就不会再惧怕中共了。这些呢，对中共来讲都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消息了。我们再接下来看他这个新反间谍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刚才我提到的是今天啊，中国大陆的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梁运成犯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财产50万人民币。中共呢在报道当中呢通报了他的英文的名字，他叫梁成运嘛，对吧？他的英文名字叫做John Shing。他呢是1945年5月1号出生，现在已经是74岁了。还详细的列出了他在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号码、港澳通行证号码，还有美国护照的号码。他在2021年4月15号就已经被江苏省苏州市国家安全局采取了强制措施，但是当局呢并没有披露他到底从事了哪些间谍活动。那现在是2023年、2021年哈，我们看到已经是有2-3年的这样的时间了。但是呢，有意思的是呢，这个梁成运呢，他是谁呢？他是在德州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会长、中美友好促进会的会长。 那熟悉中共统战策略的人都知道，中共的和平统一促进会它是最大的统战机构，是相当于有这种半官方性质的这样的一个海外的机构。那么2020年的时候呢，中共在香港推出港区国安法的时候，德州的这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什么中美友好促进会啊，那会长都发出声明支持港版国安法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就这样的一个会长哈，他们这种和平统一促进会在美国22处地方哈都有分会的，梁承运和多位的中共高层政界名人同场合影的。你比如他是跟梁洁篪合过影啊，人民日报啊在2004年还在海外版曾经详细的介绍过梁承运的相关的事迹哈，什么16岁赴英留学，到美国后担任联合国总部的公务员，在美国居住，85年创立了奥克拉荷马城以和广州的友好协会，97年设立了美国粮食文化交流基金会，并担任主席。人民日报呢形容他是热爱中国，拥护中国统一。99年开始，他开始推动中美文化交流活动，积极的安排中美艺术家、教师访问交流，并予以基金的资助等等，得到了中国有关部门领导的充分肯定。作为杰出华人，多次获得访美中共领导人的接见。结果呢，他现在被判无期了。现在呢，就是大家就在分析哈，那这个反间谍法呢，是在今年做了最新修订，从今年的7月1号将正式实施。新的条例呢，从40条对间谍法的规定，现在增加到71条，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将窃密的对象扩大到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和物品，并赋予中共当局检查涉嫌人士随身物品的权限。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很有意思，他又不说你干了什么，中共的这个什么颠覆国家罪，还有这个国安法，还有这种间谍法，现在呢所谓的立法不过是一个帽子，你随时都用这样的不明，所有的释法包括呢量刑权全部在中共政府的手里边。那么现在呢，这样的一个亲共的侨领居然落了这么一个下场，也有的人呢分析他是不是双面间谍哈，两边通吃，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可能。到目前为止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到了，给中共卖命没有什么好下场。74岁的他可以呢去在美国安度晚年，现在是无期徒刑，还没收了他50万人民币的财产，他在中共的监狱里边去待着吧。那么另外呢，也有分析呢，就是现在是美国嘛，就是和中国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所以呢这样的一些事迹，美国公民他毕竟是美国公民，他也是呢在对美国方面哈有这样的威吓的一定的作用。所以在这儿呢，高杰一直在提醒哈我们的听众和海外的华人，千万要记住哈，给中共卖命没有什么好下场的。那么现在呢，你是不是真的双面间谍 ？Who knows？ 但是不管怎么样哈，现在呢就是很危险。那您还会不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像以前那样毫无顾忌的去到中国呢？之前在节目当中高杰为大家提一个叫于淼的男士哈，他在上海呢曾经是开这种书店的，他出国之后啊，他太太回家去照顾他的岳母，结果就被扣到中国，他已经上飞机场不让他出关，后来呢在海外的呼吁之下，最近刚给他放出来，那也是已经扣了一两年的时间，然后他们低调，后来把他曝光之后，他很难堪，他让他的这个先生回国换他的太太出来。所以我在这再次提醒哈，海外的华人朋友要注意了，自己呢在没事的时候，在中美之间关系如此紧张的时候，要多听一听哈我们的这样一个分析，如果您有道理的话呢，要多加小心哈。好的，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消息吧。那我们就休息之后呢，高杰就开始呢去给大家分析一些个股，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企业的消息。今天呢公布了 F13 这个报告，那这里边呢就看一看在过去的这一个季度当中哈，他们都做了哪些动作，包括巴菲特呀、索罗斯啊，还有大空头啊等等。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刚才有一位听众您打电话上来，高杰正在讲话没有办法接起来啊，现在你可以打电话上来。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金融震荡，怎样做好资产安全配置？退休金新税改是否让您陷入继承的严重税务问题？
5月21号，希望之声特邀林颖华高端财务规划团队为您讲解通过信托的灵活运用，让一生积累不被高税收吞噬，也让您的房产投资更有保障，真正实现财富代代传承。讲座时间5月21号周日下午2点，在 Burlingame。 报名请发姓名至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没有之一，轿车39.95元，皮卡机卡车49.95元，如通过检测，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价值8.25元。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交通便利。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MCC 万通贷款的资深贷款经纪张马，为您推荐真正不查收入贷款项目，自住房只要首付40%，我们不需要任何收入信息，也不需要雇主信息，贷款额可达200万，利率也很好，可以到7%以下。投资房只要首付50%，利率也一样，重贷套现都可以，利率都一样，不需要收入信息，也不需要租金信息。另外，除了公民、绿卡、工作签证以外，外国人、学生、庇护工卡都可以。欢迎电话咨询详情，408-858-3198，408-858-3198，也可以加我微信账码2013 johnma2013。 You're alone, my solution。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接下来呢，我们先看一下 F13 的这个报告哈，不管是索罗斯还有巴菲特呢，都是我们都看到他们是怎么布局的啊，特别是巴菲特的这边哈，他的这个公司啊。动作是蛮大的，他们增持了苹果，然后呢清仓，他去年年底大家还记得，他刚买了3个月就把台积电就是70%吧哈，都已经轧空。然后我们看到呢，现在呢他是把剩下的那一部分全部清仓了台积电。他在日本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哈这个情况，我们来先看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也会听一听 Max 的意见哈。 Max 你好。
高姐你好。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几个今天金融市场上非常关注的最新的监管文件呢，是显示哈，巴菲特所执掌的Berkshire Hathaway， 他呢是在第一季度已经清仓了台积电，增持了苹果，银行选股方面的有所调整，他新敲进哈第一资本 Capital One， 同时呢清空了纽约梅隆银行啊BNY Mellon， 然后呢第一资本呢，就 Capital One 呢，今天被已经入了巴菲特的法眼，所以他今天呢股票大涨了6%哈。请 Max 你先来给我们来看一看哈，第一资本的代号是 COF， 您做一下记录，我能把这个新闻给大家说完。然后也给我们来看一看 台积电哈 TSM-US。然后我们也来看一下苹果这三只股票呢，我们都要去看一看。这个数字呢是截止到3月31号为止第一季啊净卖出的股票。我们也看到呢，这家公司呢，他们是第一季度净卖出每股，其中买进的金额是28.7亿，卖出了132.8亿。哇，他似乎呢把资金配置到其他的地方，比如。把对卡车休息站的营运商 Pilot Travel Centers 的持股从38.6%大幅提高到80%，哇哦！这个我们一会儿也来看一下哈。Pilot P-I-L-O-T Travel Centers， 它这个提高是很大的，一会儿我们来详细给大家分析。我先整体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到三月底为止呢。巴菲特这家公司呢手里持有的现金合约相当于1306亿，哇，他 它这个现金这个位置是非常高的啊。这里边我刚才提到呢，外界都注意了，它已经清空了台积电的 ADR， 叫遭到清仓啊。它代表它所有的台积电的持股，短短的六个月全数的脱手。它在去年第四季度的持仓数呢，仍然有830万股。他呢是非常有名的价值投资人，他在五月啊稍早的年度股东大会当中呢，他就表示对地缘政治的这种担忧。他说台积电是一家很棒的公司，但是呢在投资日本让他觉得更 comfortable， 他更看好日本的五家大商社，而且五家大商社他真的是太厉害了，然后他们回报非常的高。他在日本也讲到了主要是因为地缘政治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值得外界关注哈。今天台积电是涨的，但是它彻底把它清空，我们也看看接下来那个走势吧。还有呢，它在上个季度呢就加码了持有可观的苹果啊、美国银行和西方石油啊，这三家是它的加码的。他呢在这个前两天两周前开的股东大会当中呢，也赞扬了以上三家公司。像那个苹果他就说嘛，是比自己旗下的业务啊都做得更棒的一家公司啊，还说他相信大多数的消费者宁可放弃第二辆车也不愿意放弃 iPhone 啊，这都是给苹果背书的。银行业所持股呢他有所调整，包括新增的刚才说的 Capital One 哈，一共992万股，价值是$9.54亿。另外呢，他清空了2510万股的纽约的梅隆银行的股份，价值是$10亿，整个就是大挪移哈，卖出去10亿，然后呢进来这个 Capital One， 以及呢清仓了美国合众银行 US Bank Corp 将近700万股，价值呢不到$3亿啊。然后他上一季另一档新建仓的是旗下的叫什么 Guinness 啤酒的软性饮料制造商的帝国啊，然后持仓是$4130万。所以今天呢我们提到的第一资本啊上涨，纽约梅隆银行呢下跌了0.71%，其他的被他抛售的呢 RIRH 呢下跌了3.6%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个哈波动最大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几只股票，第一个呢就先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Capital One。
Capital One 现在是89.12块嘛，
嗯哼。
OK， 我看它在它一周内的话，你一个月内其实整体来说是看跌的， OK， 如果半年内也是看跌的，一年内它也是看跌的，当然长期如果你看五年以上都是看涨，也所以一年内是看跌的，所以这个
他现在的这个80多块钱是在他历史的什么位置呢？
他最高的位曾经去到差不多177块美元，177.73块，在2021年8月的时候，然后就一路下跌到这个位置了。
所以它现在已经是，
现在是属于跌势了。
对，它那它历史的低点又是多少？它的历史的低点又是多少呢？
当然历史低点是它最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是5.5块的，所以整体来说其实它看涨了。它一开始是在1994年11月，这个5.5块，然后一路升到最高是177块，
所以
5.5块到177，然后下跌到89，现在，现在短期内是下跌了。
它有多大下跌空间？你能从技术角度上看看它的阻力点在什么地方？
下跌空间当然你我们就不能确定它下跌会到多少了，但是如果你从五年来看的话，它有可能会去到差不多40多50美元样。
Max，那今天你看到了巴菲特呢他在这个股票上进行布局哈，那你也是非常老道的，你会跟他这个布局吗？你怎么看这只股票？
当然这个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因为巴菲特布局往往他是看很长线的，
对，
所以这个最后还是要看回那个人本身，就是你本身你是看多长的，你能看多长，你能持有多长。所以如果你的持有力是短线，你是看短线的话，那这个是下跌趋势，所以这个就要避开了。如果你是想你能够看十年、五年以上、10年以上的话，当然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股票还是上涨趋势啊，你可以逢低买入。
嗯，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刚才我提到的，他把那个钱挪到哪儿去了呢？这个卡车休息站哈，看看这家。
哪一家？
Pilot Travel Centers。
OK，Pilot Travel Center。Pilot Travel Center， 它就是 Pilot， 对吧？它代号。我看它在建，它这里是 Pilot， 这个是日元啊。
对。
是吗？4680日元。
对。
OK， 我要确认一下，我看的这个是不是你说的 ？OK， 它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 ，OK， 但是半年、一年内它还是看跌了，还没有走出跌势，甚至五年内也是还没有走出跌势的。对，当然，如果你看更长线了，更长线的话，它可能十年以上它是看涨的。对，所以如果你意思就是讲，如果你是看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对，可是如果你看一年内甚至五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还是看跌的。所以这个就要注意，如果你看它在如果你看在一年内啊，它就算它还能够继续涨啊，它的主力可能在大概5990左右这个位置啊，在一年内。
今天我们再看哈，这是巴菲特的啊，他重仓的呢，刚才大家可以记住哈，苹果。美国银行、美国运通、可口可乐、雪佛龙啊，包括西方石油，大家都知道的哈，这是巴菲特这一边。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呢，大麦空啊，那个原型啊，电影原型，它叫做贝瑞哈 ，Barry， 它的那个它的资产管理公司呢，今年第一季度呢，大量的买进了区域银行股票。啊，今天的区域银行股票其实是反弹的，其中包括第一共和银行的股票，后来呢被摩根大通给收购了。那他呢是买进了150,000股的第一共和银行，价值$2,000,000，然后呢就已经被这个收购了，然后跌了97%吗？他还购买了250,000股的西太平洋啊，西太平洋股票，代号是 PACW 嘛。然后他也跌了79%，同时呢，他还增持了富国银行的股票，这个呢，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哈。他在第一季度去做的，这是截止日期，到现在为止，他这个做空他自己是买空了，他增持的这部分是赔的了，看来是，这是一个。还有呢，是索罗斯呢，今天是显示他的旗下基金管理公司持仓是64.87亿美元，比上一季缩减了7.74美元。他仍然保留了电动汽车 Rivian 的360万的股票，但全部清仓了特斯拉。对于呢 ，Walmart、Netflix 还有京东还有 DoorDash 呢，索罗斯持续增持。同时还买入了高通的35,000股 ，Nike 的100,000多股 ，Uber 的257,000多股，所以呢，就看着索罗斯对科技、体育用品以及交通网络类股票呢，开始呢进行这种压注加仓。我们来看一看哈，这几个公司也都值得我们去。我们首先看一下 Walmart。
Walmart。Walmart 的话，现在是151.88美元。然后我看它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一个月内、半年内它是看涨的，也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五年内、五年以上都是看涨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所以现在它最高股价当然它曾经来到就是157美元了，现在是很接近了。在2022年的时候，四月来到157美元，所以现在是很接近了， 这个最高的股价。
嗯，
但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所以如果是想试一试的话，尤其是长线投资的话，可以少量买入试试。
嗯，DoorDash。
DoorDash 的话，现在是66.2美元了，然后。一周内我看它是看跌的，但是一个月内、半年内，还是看涨的，一年内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啊，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看，从它数据开始，2020年12月到现在，接近三年的时间了，它是数据整体来显示它是看跌的，因为它最高股价。从一开始的时候175，然后2020年12月，来到最高是245，在2021年11月，245，然后就一路下跌到差不多49，现在就在这个位置的几乎，50、60、70、100以下这边盘旋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在短期内是看涨的，长期是看跌。
OK， 这个大空头它那边还清空了，西空航空公司，还有其他的，像那个叫什么？高梅国际度假村呢，就是 MGM 哈，就是拉斯维加斯那边的赌场，他们都在清空哈，这是大空头清空的，但是呢，他也扫了很多的股票，这也是很有意思。在 Q1 呢是大举的买进区域性银行股票，我们知道大空头呢只有一次哈，他说我说错了，但剩下都是唱空的，但是他自己却干进去那么多股票，真是哎，不好说什么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些今天的一个比较，非常，涨幅很大的一些股票，代号 WDC， 中文有把它叫做威腾电子的 WDC 哈，它今天收上了11.26%，消息人士说他们正在加紧步伐推动和Q 下的合并谈判，快闪记忆市场的这种低迷市场呢，这是两家记忆体的巨头哈，他们呢在推动合并，要推动整合，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股价呢上涨了11.26%，合并后的实体呢将由Q 下持股43%，威腾呢持股37%。其余的股份的两家公司现有股东持有，合并之后呢将控制全球1/3的叫做 NAND Flash 的市场，就是这种快闪存的市场，并且呢将和三星电子呢去并驾齐驱。好，我们来看一下 WDC。
WDC 是 Western Digital， 36.75美元对吗？我看它短期内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更长一点呢，可能半年内勉强它也是看涨，但是一年内它也是那种，它是整体来说是看跌的，五年内也是看跌的，也就是说长期它是看跌的，然后当然如果你要看更长期10年以上的话，它还是可以还是看涨的了。 OK， 所以意思就是讲，如果你在短，你看是短线能去见好就收，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你看，因为整体来说一年五年内都还是看跌的，所以这个可能就要需要再观察了，除非你可以hold超过10年以上，那你有可能可以少量的逢低买入，它低了可能会再买，它最高股价在113块左右。那个是2014年的时候，然后它就跌到37，然后又一路，再回到接近106左右，在2018的时候，然后又下跌到接近这个位置。 所以能不能再升回去，那可能这个也是未知数。
OK， 下面有几个呢，我们来快速的说一下哈。一个是金矿巨头 Newmont， 它呢代号是 NEM， 它同意收购铜业的Newcrest， 是铜矿，铜经营铜的，这是全球第三大的并购交易，价值呢将是178亿美元。收购同意收购澳大利亚的矿业公司哈 Newcrest， 这家金矿公司股票呢是上涨了0.9%啊，它是要进攻铜业哈。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今天收高了 NEM。
NEM 吗？
对
，Newmont 47.09美元、如果看它一周内、一个月内还是看跌的 ，OK。如果半年、一年内整体还是看跌的 ，OK。但如果你能看五年的话呢，三年以上五年的话，以上它还是看涨的。比如说短期内它是看跌，但长期是看涨。
嗯，还有一家呢，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是一个高端汉堡了，叫 Shake Shack 哈，代号 SHAK， 它呢是有股东呢正在计划对这家高端汉堡店的连锁店进行代理团在争哈，大家都抢要进行这种争夺，所以这家股票呢盘前就上涨了近7%。这是一个新开的，哎呀，年轻人里边非常受欢迎。嗯，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是，现在它是70.03哦，在短、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尤其在短期内它是比较强劲的上涨的。
嗯，
但是如果你看长一点的话，它还是看涨，只是讲它就没有这么强劲。那然后它最高股价是$124，所以现在如果买入的话，也是这个地方要注意。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是周一，高姐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消息啊。明天是国债上限的谈判，明天呢也有几个零售商的业绩啊，将是对明天市场带来影响。那我们明天晚上同样的时间再见，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